祝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在这个时候来敬拜神。在我还没有讲到之前，让我们还没有读圣经之前，我想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昨天下午六点钟在宾州所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第45届的总统川普，他就是今年要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在昨天差一点被暗杀成功，真的是看到神的保守，就像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读的圣经一样，他那个子弹飞过去打到耳朵哈，如果再过来偏这个一两寸就进入脑部。很可惜的就是那个狙击手当场被击毙，但是也有一个人因为这样被，因为他连续发了大概5、6枪7、8枪我不知道，但是8枪哈、打死了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就受重伤哈。我们真的求主帮助，真的是我们需要为美国祷告，因为这种事情发生那是非常非常不好，而且背后可以看出有邪恶的力量在里面，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有那种极端的人物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做这种彰显，因为可以看到这是黑暗的权势怎么样在这个国家里面在带出伤害，我们真的是需要祷告，所以求主帮助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一群华人来到美国。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向往这个国家有自由有民主，但是无论如何再好再完美的国家还是有不完美，美国也不是天堂，主我们都知道。特别最近在美国里面有黑暗的权势在这个地方任意的骚扰破坏甚至攻击，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赦免，因为美国本身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发生，特别这些在仗掌权者或者背后心居不良的人，他们离弃了真正的信仰，他们背叛了你，在他们生命里面所看到的只有是权柄跟钱财而已。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怜悯，让美国不再颓废。昨天所发生的这个枪击案，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相信主你的保护，因为若不是在你的保护之下，很可能川普总统就已经被击中。但是求主怜悯那个被杀伤或者杀死的群众们，求你怜悯，求你安慰，也求你扶持，也求主帮助让整个美国再一次被警醒，知道黑暗的权势就在我们的身边，也让我们真的好好祷告，甚至悔改认罪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为这个国家祷告，同时我们也为整个世界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特别为中国为台湾跟我们有关系的，求主赐福，求主怜悯，求主保守。我们在这里也为中东的局势以及在其他地方，特别是苏俄跟乌克兰打仗，主啊，求你怜悯，人的心在魔鬼的耸动之下总是欲欲要事，要把这个国家把这个世界搞乱，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愿主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就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要诵读的圣经再一次成为我们最大的鼓励跟帮助，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今天想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的圣经，就是上个礼拜 我只有讲第一节而已，但是今天我盼望能够把我们这一章这一篇的诗篇继续来讲完。那我们来读诗篇27篇。我特别要谢谢那个雪杰执事今天所带的诗篇也带的诗歌呢，都跟这篇诗歌有关系哈，非常好。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刚才所唱的诗那个歌词是从这篇诗篇出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27篇。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请举手，我们盼望能够请后面的人啊来看哈，来发给你圣经。好，后面有需要人，需要有人圣经，有需要圣经的哈，就从后面拿过来。好，再来一点，就是我们如果当中用手机的很好，但是等一下圣经读完以后，请你把手机呢要关机好不好？不然的话，手机一动，你的心也在动，那你一动也影响其他的人，那整个教会跟着动，这个不好。所以求主帮助。需要圣经的请举手，这里需要，这里还有没有？好，那边那边。好，请你从圣经中间翻，大概都会翻到诗篇了。诗篇大概是圣经中间哈，你翻到的话，就请你跟我一起来读诗篇27篇。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说诗篇27章没有，如果这样讲表示他不懂圣经哈。要讲诗篇27篇，因为每一篇都是独立的一篇，可以吗？所以有人站起来说，哦，诗篇27章，哦，我说那是外行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诗篇每一篇呢都是一个单位，所以叫做一篇呢，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是27篇。那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14节，我一起来念。好，好，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的肉的时候，就半跌不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然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赞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哇哦，太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读得很棒哦。弟兄姊妹，这一首诗呢，让我们常常读， 特别当你心里面觉得怪怪的，当你心里面觉得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的时候，或者当你觉得说我不知道前途要怎么走的时候，请你记得读诗篇27篇，成为你的祷告，那将是会成为你得能力、得帮助、得祝福、得引导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再来祷告。主，我们再次将这一篇诗篇摆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愿意在这里分享这篇诗篇的话，愿你的仆人能够把这篇诗篇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篇诗篇在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我们生命总是会高高低低的时候。在这篇诗篇里面呢，给我们有六个危险，但是四个保障。你如果看这篇的话，你会发现呢，我把它算过，在里面讲六个危险，而且四个保障。哇，这四个保障很有意思啊，这六个危险也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经过像这一类的六个危险啊。第一个危险是什么呢？第一个危险是作恶的，那是第二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的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诶，你有没有发现他怎么敢这样说？那个要来吃我的，来攻击我的，嘿，会绊倒。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非常重要。第一节他强调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惧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在这里第一节就讲说什么呢？在你的生命里面，请问有时候你会不会碰到黑暗的时候？你碰到黑暗的时候，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亮光。当你在一个黑漆漆 的晚上的时候，你如果手上有一把手电筒，那就是光，那就引导你的，那就是给你指明方向的。他在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亮光。然后再来第二个说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在拯救之前有什么我需要拯救？就是危险，就是陷害，或者我不知道的危险，但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那是一件非常美非常美的事情。然后再来呢，他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保障是什么呢？保护我的，而且呢，我有一个很好的保障，我在那里呢，我不怕仇敌攻进来，而耶和华就是我的保障。因为这个样子，他就可以大胆的说，纵使我会面对六个很重要的危险，或者攻击，或者破坏，但是我不惧怕。我刚才讲了说，第一个是什么？作恶的。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军兵安营攻击我。这里所谓的军兵，当然是指军队的打仗了。在军人打仗当中，这是一定会有的。如果一个将军带军队打仗，军营或者是军队跟军队的打仗一定会有。但在这里说什么呢？纵使是如此，虽有军兵安营要攻击我，我的心也不惧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然安稳。所以第二个让我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像军兵好像蚂蚁一样呼冲过来的时候，我不惧怕。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在第五节说什么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患难，请问你会不会遭遇患难？会。那个患难有时候忽然间从天上降下来，你不知道。有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不小心从后面被撞一下，或者你在走路的时候被推一下， 都有可能这些临时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那是好像十几年前，我到上海，然后跟基隆长老跟陆葛长老他们两个说他们要去买东西，我说那我先回去了，我要先去旅馆休息，那他们两位就去买东西，那我一个人自己走回旅馆。然后我看到一条人行道啊，斑马线，我要走过去，因为在美国你斑马线走过去就是很自然，对不对？结果我走在斑马上的时候，有一个开一个马赛蒂奔驰的年轻人开过来，然后就停在我旁边说，你要命啊，你不想活啊。我说糟糕，怎么这样骂我。我在想啊，这里是上海，不是台湾，不在中国，是在上海，不是在美国。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怎么奇怪会这个样子，突然间被骂。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纵使我有时候会遭遇患难，我还不用惧怕。然后再来第十节，我们来看第九节第十节哈。第九节第十节在这里有一个另外一个危机。第九十节说什么呢？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在这里告诉说，当我有一天面对被抛弃的时候，这里说最亲的是什么呢？我的父母不要我，抛弃我的时候，这里说耶和华收留我。我告诉我们诸位啊，在几年前，我在 Stand Up 有一位姐妹啊，八十几岁，她大概七十岁左右哈，来我们教会，后来在我们教会信主，在 Stand Up 那个地方，后来她生病，然后她过世了，我帮她主持葬礼。在葬礼的时候，她的丈夫跟我们大家讲了一件故事，我听了又好感动。他说我这个太太哈、啊，你们大家都叫她什么姐，我在教会里面都叫什么姐什么妹啊，或者什么兄啊，对不对？他说我们觉得刚来的时候觉得不习惯，什么那么被称作什么姐啊。他说我告诉你，我跟我太太哈、啊，我知道他的故事。我的太太在家里面有一个小名叫做狗剩的，我听不懂什么狗剩的，说狗吃剩下的。然后他说为什么他得到这个乳名呢？因为他小的时候，还婴孩的时候啊，有一天生病，没有被医好，医生没有办法，家里面的人也束手无策，所以呢，家人就说啊，这没有用了，把它丢了吧，就把它拿到外面那个垃圾堆里面，就放在那里，盼望有一天就是那边就让野狗来把它吃掉。结果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还没有死哦，没有狗来吃她。那结果什么事情发生呢？有一个老先生啊，从那边走过去，怎么听到有一个婴孩在哭泣的声音啊？我走过去，哎呦，他吓坏了，那个整个身体都像蚂蚁啊，在吃蚂蚁在生长。哇，这个老先生就哇，这怎么可以？就把这孩子抱回去，然后帮他洗呀、啊，帮他消毒啊，等等。那说也奇怪啊，这个孩子家里面说有病，结果拿来以后，结果放在那里，居然没有死，而且被这个老先生救活以后呢，他的身体竟然好起来了。过了几个礼拜以后，这个老先生呢，看到这个孩子完全好了，他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家的孩子， 就把他抱着去给他的父母，说你的孩子没有死，是我把他捡回来的，他也没病了，就还给你。他家里面的人说，那回来没病就好，所以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狗剩。你知道这位先生的丈夫在我们教会里面，他做见证的时候边讲边哭，边讲边哭，然后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保护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这个太太后来也蛮不错的，蛮勤奋的，后来呢我跟他结婚了，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说好，上帝保佑你，不然我就没有太太了，你知道吗？他说我太太很会生了一个很好的女儿，我这个女儿呢嫁给一个很好的丈夫，而且她的丈夫呢是北大毕业的，而且又来那个哈佛拿博士，现在在 Stanford 的大学里面当教授，全家来信主。他说我看到神真的是没有丢弃我们。他说我现在虽然看到我这个老伴的走了，但是他平平安安的走，我知道神带领他，我从现在开始要更热心的爱主耶稣。你像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这个很有趣的事情。这里说父母不要我们的时候，神会收留我们。所以这里就是当你碰到被抛弃的时候，请我们记得神不会丢弃你。有时候有人离婚了，常常会觉得说啊，因为我不好所以我丈夫不要我，我因为我不好所以我的先生走了等等，或者怎么样。请我们记得，如果你有那种现象，不要气馁，人总是有缺陷，但这里说什么呢？说耶和华神绝对不会丢弃你。然后你再继续看下去哈，再来第九节第十节，就是刚才，然后再来进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很有意思。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因我的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这里说什么呢？迷路的时候，或者被攻击的时候，被看低的时候，被看扁的时候，这里说什么？耶和华不会丢弃我。所以换一句话说，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当我遇见仇敌的时候，请问仇敌来的时候对我一定是不好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有六个非常重要的，在第一个告诉我们说，当有作恶的攻击我们的时候，当有刀剑军兵攻击我的时候，然后当我遭遇患难的时候，还有当我被赶逐的时候，或者人家不要我的时候，或者当我走迷路的时候，或者当我面对仇敌的时候，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神绝对不会离弃我。所以这里呢这个作者又用四种方式来回应这六种不好的东西。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在第四节说什么呢？我寻求他。请我们记得耶和华神知道你，所以当有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作者在告诉我们说他用四种方式来对付。第一个是什么呢？我寻求他。在第四节说我寻求他的时候，他就跟我同在，而且呢他会将我隐藏在他的隐秘处。然后再来就是第十三节很有意思。第十三节说，对不起，第七节说什么呢？第七节说，我用声音呼求时，第七节，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 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请你记得寻求他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呼叫他的时候，然后第三节很有意思，第十三节说什么呢？第十三节说，我深信的时候，然后最后一个第十四节说，我等候的时候。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六个很大的危险，对不对？但是作者在这里说，我用四样方式，我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一位神就跟我同在。六种攻击，但是四种方式我就可以抵挡过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盼望我们的生命，盼望我们的生活，常常记得，虽然有，你可以写十样，你可以写二十样，你可以写一百样，你的困难或者遭遇，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这里四种方式已经足够让我们对付所有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寻求他，在第四节。第二个什么呢？呼求他，在第七节，然后再来相信他，在第十三节，然后等候他，在第十四节，可以吗？好，当你读完这篇圣经以后，可能有人会问我一件事情，可能有人会问我说，张牧师，这个不是只有基督教而已，基督教叫我们这样子，人家佛教也这样做，其他的宗教都有啊，他们也求他们的神明啊，他们的神明也保护他们啊，请问是不是这样子？有人到庙里面去烧香拜拜，是不是也这样子？他们也寻求，他们也什么呢？他们也呼叫，他们也什么样，也深信，他们也等候。哎，你基督徒跟这外面的人是不是一样？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信其他的宗教不可以吗？也可以从那里得到自由，我从那里可以得到帮助，不是吗？那请问你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那你怎么回答？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啊，我在这里可以给我们提出四个回答，也盼望这四个回答能够帮助你真正的享受说，我感谢主，我信神，耶和华神。第一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请你不要否认其他宗教也有他们的神明的帮助，请你不要否认人家啊，你那个是假的啦，我们这个才是真的啦，不要。那按照我现在跟你们讲，是不是他们也是真的？诶，你讲对了。我在这要告诉我们诸位，他们的灵，他们的神也是很灵的哦。那怎么办？我在这里告诉你，我给你们的答案哈，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叫做物质界，这物质界你有一个物质的眼睛可以看到，但是在这个物质界之外你看不见的有一个叫做灵界，请记得这件事情。灵界呢好几层呢哈，里面有很多神灵，那些神灵或多或少有一些能力跟权柄，他们也会帮助人，他们也会听人，但是当你信他的时候，他就辖制，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在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面，有一个灵界的东西哈，那一些常常在背后就是要辖制你，要控制你。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其他的没有什么神明的，只有耶稣才是神灵。我在这里跟你讲说，那一些也是神灵， 但是请我们记得，我们说耶和华是唯一的神的意思，就是他是创造宇宙的，其余的那些有灵的那些东西呢，都是被造的，只不过他们是被造在灵界里面而已。那一些很多圣经里面说都是堕落的天使转变的，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辖制人。所以请你记得这件事情，你在平常你看不出来，但是有一天等到你进入灵界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很非常可怕的事情。圣经里面没有否认有其他神灵的存在，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位神，他是创造者，你所要依靠的就是那位创造者，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否认人家那些神灵是假的，他们有时候也很灵的，但是那个背后所带来的伤害是不得了的大，包括让我们的灵魂下地狱，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当你了解这个以后，你要知道还有其他更重要的解释。第二个我跟你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是我们最清楚的一个民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很厉害。以色列人当他们被耶和华神拯救，然后让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最初以为耶和华神是神，对，他们也有一个观念说其他也是神，所以他们呢也去拜，结果拜来拜去，拜到整个国家都亡掉了，被灭了。经过几千年下来，他们得到一个结论，他们说只有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神。所以你不但读圣经，你看这次你看历史，从那个地方所看得到的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中国好了，中国有多少神明啊，中国人常常说我们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我们中国是百神都信，所有的神都信，结果越信就越迷糊，越信就越冲突。这是第二个我给我们的答案。第三个我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我不知道你们大概中间很多人听过有一个叫做幽默大师，叫做叫做林什么，林语堂，对，你们还记得林语堂啊？林语堂啊，他是幽默大师，他很聪明，他真是语言天家，天神家哦。他什么呢？他的博士是在德国用德文写的博士论文，但是呢，他的英语又好得不得了，可以编英语字典，而且他说的事情、讲的事情都幽默得不得了。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给你们介绍林语堂，他的爸爸是牧师。林语堂的爸爸是牧师哦，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他在北大毕业以后，他宣布我放弃基督教，因为那是骗人的宗教。你知道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你如果看他曾经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生活的艺术，很多人读新生活的艺术就变成不是基督徒了，因为他知道教会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教会基督徒都是骗子一大堆，如果碰到一件事情好了哇，感谢主，上帝祝福我，那如果没有，就是没有的话，就说哦，是我可能不对，这是基督徒好虚伪啊。他批评教会啊，批评基督徒的作为啊，批评的一针见血，因为他是牧师的儿子。所以当他30岁的时候，他在北大开始当教授的时候，他放弃一切，他说不要。但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他呢虽然放弃基督教，他没有放弃追求真理。 你知道他用了60年的时间到80几岁，他出版了好多书，写了很多书，最后一本书叫做什么呢？信仰之旅。而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用英语写的哈，那英语的名字叫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英文 是这样子。而且呢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把什么呢，把中国的45经佛经还有把那个道德经什么的翻成英语哈，然后再讲述给这个外国人听。然后很有趣，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叫做胡瞻云牧师呢，就把他从英语翻成中文，又回去找那个佛教的话，还有呢45经讲什么，就把它翻回来，翻得非常好。那翻成中文的时候，那本书把它中文叫做信仰之旅。那个第一个序言是谁写的？是张群。张群是谁？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以前总统府的秘书长，非常好的基督徒，很好的文章介绍他，哇，看的人都非常感动。很有趣，林语堂呢，他没有放弃追求真理，这是他得到的结果。我告诉你们，他怎么样呢？他说他到佛教里面去，他到道教里面去，他到西方的哲学系统里面去，他到任何宗教可以寻找的宗教里面去，他去寻找几年。寻找将近60年，还好他活那么长了。但是你知道到最后他又回来了，他又重新受洗，有两个原因造成他又回来。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老的太太，还有一位非常好的女儿，妈妈跟女儿日夜的为他祷告了将近40年了。然后林语堂自己在寻找这些东西的时候，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他写什么呢？这一章叫做威严的大光。他说我所有的宗教我能够找的，还有所有知道人的哲学我全部去找过，我这一篇找遍了以后，我发现就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子，好像我们住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在寻找光，在寻找光。那请问晚上你在黑暗的时候，你寻找光的时候，如果有很好的星星，北斗星，哇，那么很好的星，对不对？北斗星，哇，有看到没？哇，那个地方是什么方向？我们就按照那个方向，就不会迷路，对不对？然后在晚上如果在走路的时候有夜光，你就觉得哦，但我就走路不会迷路，对不对？他说我们世界黑暗的时候，我们在寻找的是什么呢？在暗中里面有一点光，我们就认为那是很美的事情。他说很多宗教里面，不要说他们不对，他们里面有他们的真理，一点点的真理，有的真理像什么，像月光，有的真理像什么，北极星的光，但是都在黑暗里面所闪烁的光而已。但是他说当我后来回来的时候，我经验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威严的大光，他是大太阳。然后他说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为什么还在住在黑夜里面去找那个小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本诗27篇所说的，纵使世界有那么多的肮脏污秽，但是我可以骇然的站稳了。为什么？因为他跟我同在，那就是真理。所以我相信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没有做错，你没有走错地方，因为他就是威严的大光，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最后我要跟我们讲最后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讲宋美龄她的见证。讲宋美龄你们都知道，她是蒋介石的太太，她 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祷告的力量，他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是他的见证，后来就被那个读者文摘把它收录在那个里面。那个把它收录这篇文章的读者文摘以前有一个总编辑，他的名字叫做林太乙。这个林太乙是谁呢？就是林语堂的女儿，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把这个文章收在里面，我看了以后，哇，太感动了。他讲的这个见证，我说那个讲宋美龄做了见证，我大力的讲给我们听。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世家，他的爸爸妈妈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特别是他的妈妈整天在家里面读圣经祷告，然后给家里面的人祝福，给女儿祝福。宋美龄是家里面最小的老幺，所以最黏的妈妈。她从小就去教会做礼拜，她也读圣经，她甚至在大学的时候还研究，还修了一门课叫做旧约圣经是什么。她还读了以后，她说后来呢，她跟蒋介石结婚了以后呢，蒋介石曾经答应她的岳母，就是宋美龄的妈妈，说我要开始研究基督教，我每天读圣经。诶，他真的读哦，但是旧约不好读了，连蒋介石也读不懂。那宋美龄说，那我当时大学学的课程刚好可以用上，所以我就帮他读这样子。两个夫妻一起读圣经，但是宋美龄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最初也是一个一样画葫芦的基督徒而已。因为从小到教会，然后去做礼拜，然后回来也听了，也听信心的，也看圣经的。但是他有两个结论，在年轻的时候，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呢？第一个结论就是，耶稣拯救我，这个很好，但是他不是拯救我而已，他拯救全世界那么多人，所以这个拯救太普遍了，没有什么新奇的。他说什么呢？就好像春风吹过来的时候好舒服的时候，他不是吹我而已，每个人都被吹到啊。所以呢，拯救，这个拯救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当中的一个而已。然后再来，他有第二个观念。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呢？第二个观念就是，如果按照圣经说，世界上人都有罪，我也有罪，但是呢，其他人比我罪重的很多，我还不是最重的那一个。所以呢，在他的信仰里面，这是他从小被培养起来的信仰。我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这个样子，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会不会这个样子。我去教会了，去教会讲到耶稣是救主，是就普度众生嘛，对不对？好像佛教的一句话，其实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说什么？耶稣来拯救世人，对不对？但是我是被拯救当中的一个，那也不算什么，又不是我比较特别，所以所有人都被拯救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再来呢，如果论罪，有人比我更重呢。这是他平常的观念，所以他一有事情就赶快去找妈妈，妈妈为我祷告，妈妈为我祷告。结果有一天妈妈过世了，没有人可以为他祷告了，他必须面对他应该怎么走。当他结了婚以后不久，抗日还有跟共产党的打仗，还有黄河泛滥，人民的饥荒，这些压在他丈夫身上的时候，他也感受那种很可怕的压力。他当时才开始认真的思想他自己的信仰，所以他描述了三四件事情，提到他的生命的怎么转变。1936年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蒋介石被扣押在西安，被张学良跟杨虎城扣押，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后来经过协调以后，从南京方面就派几个人，当然宋美龄是当中的一个，要去跟张学良坐下来谈判。当他到的时候，他第一件事要求说我要跟蒋介石见面，当然张学良就带他去见蒋介石了。当时蒋介石被关在刑馆里面，那天早上他照常在读圣经，当天那天早上当他 照常在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什么地方呢？耶利米书31章22节，他说这一节圣经我再怎么想都想不懂。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要在今天行见一件奇事，就是要叫女人保护男人。他说这什么意思啊？就当他在百思不解的时候，头抬起来看到宋美龄站在前面，他说是不是我在做梦？然后宋美龄叫他的时候，他才说诶，是真的诶。然后他赶快把圣经拿给宋美龄看，他说你看这是我今天早上读的圣经，耶和华要在今天行了一件奇妙的事，要叫女人保护男人。他说神的话在3000年前竟然用这句话在今天让我读到，告诉我他在保护我。哇，这是他第一件经历到神的恩典。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抗战的时候，他们都退到那个重庆去，重庆陪都就在那个地方。在7年里面常常有日本的飞机去轰炸，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危险，就去住在一个孤儿院里面。他在那个地方又经历了一件事情，他在那边看到孩子，那些孩子都受惊吓，有的父母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好多孩子是呆滞而且不会笑，就这样走。他看起来就说、哎、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样子。他说这个孩子哎呀，他觉得不舒服，很有意思。突然间在他对这个孩子说、这个、孩子不好，不想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一个感动，说如果这群孩子你一个大人看到他们这样就不喜欢，不跟他们在一起，如果有一天天上神看我这个人也呆滞也没有用也没有用的时候呢，他也不理我，那我怎么办？你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哦。他当场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孩子。你知道一个有神的人就这个样子。第三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到台湾去以后，被撤退到台湾去以后，他想怎么办？当时他开始想到我妈妈。最近记得哈，请记得你们这些做妈妈太重要了。他说我想到我妈妈，我妈妈怎么样？我妈妈在家开祷告会，所以他讲说那我也来开祷告会。所以最初就是邀请4-5个人来，然后就在官邸里面祷告会。而这些姐妹都是基督徒啦，一起祷告，觉得很好。结果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在他的家里面，在官邸里面有40-50个姐妹参加，都是基督徒。有一次 有一位带领者，他们轮流带领，一位带领者问他们说，你们当中谁被圣灵充满过的请举手，你们当中谁经历圣灵的人请举手。有几个人举手，他没有举手，他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很有趣哈，他回来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认罪。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经历过圣灵。他说他看到我刚才讲的那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我就不会改变。然后再来有一次他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在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事情，他读到耶稣就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有兵丁拿枪凿砸耶稣基督的肋旁，然后水跟血流出来了。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哭了，哭得非常伤心。当时他马上经历到说耶稣是为我死的，所以当时他哭，他求主赦免，他说主啊，求你充满我。那时候他经历圣灵充满。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一天那个一位带领者问说，你们当中谁被圣灵充满的，有圣灵充满的经验的，他没有举手，他好难过。他把这个事情写出来，我经历过圣灵，所以他有那种能力。很有趣的一点，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认真的见证他自己的生命，你知道吗？神就祝福他。最后一个他讲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妇女的祷告会不是只有一个，不是只有两个，不是只有三个，不是只有一百个，大概有400个查经班就在各个地方散开，帮助了好多妇女们。同时他当时跟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哈，帮助他成立的那个芥菜总会，帮助孤儿，帮助老年人，帮助有病痛的，他提供土地还有帮助资金，为台湾的老百姓做很多谋福利的事情。有弟兄姊妹请你看到啊，当我看到他这篇见证的时候，他最后成了一件事什么呢？是说这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祷告的力量。所以很有趣的一点，他最后说，如果上帝的儿女，他发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如果上帝的儿女发现耶稣基督的生命都这样做了，你不这样做你又多可惜呀。他说耶稣做什么？耶稣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天天祷告，常常祷告，常常跟阿爸父神沟通。如果神的儿子在世界上的时候都要这样面对祷告，那你是属耶稣的人，你要不要祷告？你要不要天天亲近神？所以他自己说，哇，我真是需要改变。然后最后他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个啊，不知道是天主教的神父或者圣公会的牧师，那个人叫做 Patrick Payton， 他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一个会祷告的家庭就不会被拆散。请你注意听这句话，一个会祷告的家庭就不会被拆散。夫妻不会被拆散，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也不会被拆散。只要你愿意祷告，只要你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这是他的见证。你知道他活到100多岁啊， 才过世，真的是一位蒙神祝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把这一段圣经诗篇二十七篇讲出来，然后跟弟兄姊妹分享。有人可能说我们的神也这样子啊，有人会说嘿，人家其他宗教也可以啊，但是我刚才用四个方式给我们回答，好像是其实完全不一样。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灵界的事情，你就知道你看不见的世界有一股力量要在影响你。第二个，请我们记得以色列人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历史见证，他们经营了他们的国家三四千年，拜了各种不同的庙，什么不什么什么什么神都拜，到最后他们国家亡了以后才知道我们要回来我们的敬畏我们的神。第三个，我跟我们讲林语堂先生他的见证，他说耶稣乃是威严的大光，太阳已经出来了，你就不要在黑暗里面去看那些找小那个小光，你不必找月亮的光，你也不必找北斗星的光，因为太阳出来了，你看太阳出来你还看那些星星都不见了。当你的生命有那威严的大光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怕什么？最后我跟我们分享宋美龄女士蒋夫人她个人的见证，她把她自己讲出来，一个总统夫人讲她的缺点，嘿，弟兄姊妹，这不简单的。而且她把说我为什么经历神，我认识那位耶稣是真的我的救主，我经历他，所以他能够做出很好的事情，而且带领蒋介石跟他一起走在信仰的道路上面，那一种力量，那一种能力跟那一种权柄不是靠自己。所以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好好回去从神的话语当中寻找真理，好好祷告，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听，而且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不会怕，因为你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真的是我们的神。主，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你赐福我们当中所有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去好好再一次把诗篇二十七篇重读，让我们再一次从里面去体会作者他如何依靠神。我们盼望那种依靠神的心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形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坚固我们能够越来越好，成为一个跟主连接直到永远的祝福。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把我们的家交在手中，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主的手中。主啊，特别在这个很乱的世界里面，道德标准个人自己随意定，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更没有一个永恒的祝福跟永恒的制度跟永远的真理，世界就乱了。但是当我们愿意回到主你的里面的时候，主，你给我们最大的保证，你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你差派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你让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要带领我们。主啊，求你就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能够成为更成熟蒙神祝福的基督徒。主啊，帮助我们，我在这里求亲爱的圣灵摸着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要来听见证，可以吗？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心灵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一些事我曾许下，我仍要去走，就是上一世住在你的一
寻求他。
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怜悯我，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着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
就是
生一世专注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
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盼望你里面有一个渴慕的心，说主啊，我愿意寻求你，而且你说主啊，我求你满足我的生命，我所需要的。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们这里有一位 Michael 弟兄哈，他的太太刚刚不久过世，他是雪杰的妈妈。他看到雪杰的妈妈在病床上面生命的改变，我们在给他的妈妈施洗以后，他妈妈的整个生的脸都不一样，变得非常非常温柔，而且非常非常荣耀。雪哲当时他讲了一句话说，我感谢主，虽然我的妈妈走了，但是我知道他得救，虽然我心里面有点难过，但是我为我妈妈高兴。而我们这位 Michael 弟兄，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牧师，我回去以后我要把我们家的偶像全部清掉。弟兄姊妹，他现在在这里做礼拜，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的神，除了你以外，耶稣基督你是真神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是谁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请举手。好，感谢主。好，请放下。还有没有？有没有？好，好不好？当我们已信主的人，我们自己在决志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而且我们家还有，等一下，我们家还没有全家归主的，请举手。没有，你家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的，请举手。哇，还不少啊。好，好，我们就一起为他们祷告好吗？因为你发现刚才的圣经说什么呢？神不会让我们的家拆散。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请你记得，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你全家的人可以在天堂一起见面？那是最大最大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需要，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在这里要奉你的圣名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位弟兄举手，他要决志信主，还有我们当中有好多要做见证的。主，我们就把我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我求你的能力，求你的爱，你的恩典，就大大的进入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特别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唯一的依靠有永恒的盼望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在这里恳求亲爱的圣灵摸着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求主恩待。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家人祷告。主，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圣灵动工的时候，我们家人要全部被主得着。求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